至于联盟26国确定乌克兰安全保障，川普重磅表态，事隔6年举行习金会，普京会晤金正恩让意外，中共行未宣之战，美国打击制毒源头，起诉22名中国公民。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快讯，今日是9月4号星期四，我们先来看看快讯。路透社的最新消息，美国司法部已经对美联储理事丽莎·库克展开刑事调查，并发出传票。该案由司法部长邦迪任命的特别检察官埃德·马丁负责。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普尔特上个月指控库克涉及房贷诈骗，指他在2021年在密歇根州和乔治亚州的两个房贷文件上同时声称是主要的住所，以图获得更加低的利率和更好的贷款条件。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在星期四表示，墨西哥正在考虑对来自中国等未同墨西哥签署贸易协议国家的商品征收新关税。这些新关税将是辛鲍姆政府墨西哥计划的一部分。川普政府一直在敦促墨西哥提高对中国入口商品的关税，以压制中国廉价商品通过墨西哥涌入美国。墨西哥官员随后提出北美堡垒构想，主要是限制中国商品进入的同时，加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间的贸易和制造业合作。美国总统川普在4号在翻修之后的白宫玫瑰园招待20多名科技和人工智能巨头高层主管，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微软以及 Meta 的行政总裁都将出席，不过就少了亚马逊主管，亦都没有他昔日的亲密盟友 X 的老板马斯克。第一夫人梅拉利亚同时亦都将在白宫主持一场成立 AI 教育小组的活动。知情人士透露，至少一些晚宴的出席者预料将会参加梅拉利亚主持的活动。川普在3号亦都公开谈论马斯克，认为他 80% 是超级天才，其他 20% 有些问题，他克服这 20% 之后将会很杰出，但是他遇到了一些困难，他是一个好人，只是错误地越界没关系，因为你知道这个只是其中一件事，并认为马斯克别无选择，只能够重返共和党。路透社报道，在星期四，志愿联盟多国领导人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峰会，商讨俄乌停火之后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机制。这次峰会汇聚了大约30位来自欧洲、澳洲和加拿大等国家的代表，以实体和线上的混合形式进行。根据两名外交消息人士透露，美国特使魏科夫在星期四抵达巴黎，川普总统今日以线上的方式加入会议。根据多家媒体援引白宫高级官员转述，川普在同欧洲领导人通话的时候，要求欧洲必须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并对中共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以惩罚他为俄罗斯的战争提供资金。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谈之后表示，欧洲和加拿大领导人已经制定了为乌克兰提供潜在安全保障的计划，其中26个国家宣布准备直接参与。马克龙表示，该计划将会递交给美国，并计划在未来几日内正式实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同他一起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关键任务是剥夺俄罗斯继续战争的资源，并向乌克兰提供强有力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未来安全保障。会前，根据两名欧洲官员透露，具体的技术性方案已经拟定完毕，不过还未讲明具体的细节。西方官员指出，乌克兰安全保证的核心要素是持续加强援助乌克兰武装部队，并预计该机制亦都将包含国际部队的支援，为乌克兰境内和邻国提供安全协助和保障。普京在星期三在中国出席阅兵仪式之后，向基辅扬言， 如果乌克兰作出理智选择，仍然有机会通过会谈结束战争。他说这个是首选方案，不过如果没有其他选择，他亦都准备以武力终结冲突。北约秘书长吕特在星期四警告不要对俄罗斯天真。他表示俄罗斯仍然将是一个长期的威胁，特别是考虑到他和中国和北韩等国日益密切的关系。他在布拉格受访的时候表示，如果乌克兰和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俄罗斯无权否决西方国家派遣部队进驻乌克兰作为安全保障的一部分。他说，为什么我们要在意俄罗斯对西方部队驻扎在乌克兰的看法？乌克兰是一个主权国家，有权自行决定，这个不是俄罗斯能够决定的事，相关安排和俄罗斯毫无关系。吕特还指出，欧洲应该停止过度赋予俄罗斯总统普京权力。俄罗斯官方就重申坚决反对任何西方军队作为和平协议的一环进驻乌克兰。另外，根据英国天空新闻报道，俄罗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格雷夫在4号发出警告，俄国经济陷入技术性停滞，而且可能面临衰退，呼吁俄国央行降低利率，保护国家经济。报道指出，面临庞大的军事开支造成通货膨胀，俄国央行从去年10月将基准利率调高到 21%， 又在今年的7月降到 18%。 中共党媒央视较早之前报道最新的消息，事隔6年，中共党魁习近平4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双边会谈。根据外国媒体报道，这一次会谈持续了大约1小时。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次央视十分罕见地报道两个人会面谈话。不理是习近平的，尤其是金正恩发言全程上的中文字幕，过去播报外国领导人新闻亦都十分少见这样的方式呈现，显示大陆方面高度重视习金会。在影片中，金正恩首次提及北韩将继续在台湾、涉藏、涉疆等涉及中共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另外，根据俄罗斯媒体 RT 的报道，在9月3号在中方举办的招待会结束之后，金正恩乘搭普京的专车前往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和普京进行双边会晤。会谈中，金正恩提及北韩派兵参与俄乌冲突，普京就肯定北韩军人在俄乌战争中的作用。克里姆林宫记者亚历山大·尤纳谢夫在 Telegram 发表的影片中，可以看到两名工作人员迅速地擦拭金正恩所坐的椅的椅背，并用托盘托住他使用过的酒杯。这段影片在网络上引起热烈的讨论，很多外国网友对这个表示不解，质疑北韩这个举动是否极端偏执。亦都有网友说，如果掌握了领导人的 DNA 特质，就可能被利用来制定特定的疾病，甚至针对他特定的遗传背景制造疾病。还有网友认为，北韩这种行为反映出他对中方的不信任，或者深知某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这种高度的安保和信息管控是对领导人个人信息极端保护的体现，亦都展现出围绕他政权的神秘色彩。根据日经新闻援引情报人士的消息披露，金正恩在出行的时候随身携带私人厕所，以保护他的健康数据，防止信息泄露。俄罗斯生意人报还披露，两个人原本的会谈地点是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但因为双方人员在布置现场的时候为了室内的温度激烈争执，两个保镖竟然为了争夺会场的空调遥控器大打出手，怒斥不断，差点将高规格的外交场面变成了闹剧，才没办法最终要临时更换场地。但是事件余波未了，报道形容北韩随身记者在采访中依旧表现得极端强硬，凡是涉及到金正恩的问题就不理秩序，抢话插队，令到在场的其他记者感到被排除在外。这一场本来应该展现俄朝的深度合作的会晤，最终被一台空调抢尽风头。 阿波罗网评论员黄笃然讲笑咁话：，堂堂大国首脑会晤就输咗喺空调温度上，简直系荒诞剧本嘅现实版。而喺中国国内，昨日亦都发生咗一件令场外网友哗然嘅事。喺9月3日阅兵嘅直播之中，有中国民众私下喺微信聊天群批评93阅兵，话咩年代啊，而家仲搞呢啲嘢？短短3小时。就被警察逮捕并判处拘留10日，这样的高效率的执法令到大批场外网友炸舌。网友纷纷埋怨说，闹政府这么快就拉到失踪的那些小孩，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找到？中共拉人风口遥遥领先，只要令所有的人嘴巴堵住就万事大吉，爆煲就更快，那就要有更多的人献忠，或者是直接上街。中国只要在这方面办事才有效率，被说一句就忍不住就拉人。不要看他们搞到很犀利，好像很自信那样，其实自卑到死。台湾经济学家吴家龙也在念书上针对93阅兵发文分享看法。他指出，习近平想借这次阅兵来对外宣布他仍然是中南海的核心，结束外界先前对他权力动摇的揣测。吴家龙直言，93大阅兵反映出中共的一种打天下的心态，就是新时代的军国主义或者是法西斯主义，现在就用来庆祝当年反军国主义的胜利，这个不是很讽刺吗？最后他表示，在川普眼中，中俄联手根本不是对手，可以慢慢地折磨他们，绑在一起打都没问题，只不过川普将优先次序搞得很清楚，先要将美国内部的左派或者是极端左派修理干净，将深层政府修理干净，将红色渗透修理干净，同时透过关税的吴明朗活生生地拖垮中国经济，到时候看你中共这个阵仗怎样维持下去。法新社报道，在美国总统川普以军事行动打击加勒比海运毒船之后，司法部门在3日宣布破获一宗从中国走私违禁药品前驱物，正在运去墨西哥贩毒集团，查扣超过30万公斤用来制造冰毒的化学品。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长皮洛在德州侯斯顿港一座仓库里面向记者表示，这个是美国历来所查获的最大一批制造甲基安非他明前驱化学物。该仓库放了13000桶的蓝色塑胶桶，里面装了当局查获的化学品。皮洛说，这些化学品分别以2艘船运载自中国上海出发，运去墨西哥贩毒集团西纳罗亚集团的工厂，上个星期航行到公海的时候被拦截。移民暨海关执法局 ICE 代理局长李昂表示，在这场中共针对美国和美国公民进行的未公开宣战的战争中，每日都有大量用来合成芬太尼等的化学品从中国运去墨西哥。他说，估计这一批化学品足以制成大约42万磅的冰毒，市值可以达到5亿6900万美元。另外，根据霍士新闻的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正致力从源头打击芬太尼供应链。他最近的查缉行动令到22位中国公民、4间中国化工企业和3名美国人被起诉。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透过声明指出，这次行动叫做美工刀行动，查获的份量足以导致7000万美国人丧生的芬太尼粉末，以及足以制成另外27万人身故的芬太尼药丸。根据新闻稿，查缉行动开始在美国的俄亥俄州代顿，跟住调查范围一路扩大到中国，化工企业在当地公开销售并贩卖危险的先驱化学品。中国股市近期10000亿美元的反弹，引发很多人对投资者风险不断增加的担心。在8月底，中国125000亿美元的市场已经出现了泡沫的迹象，这样和2015年有相似之处。彭博社报道，知情人士表示，高层担心反弹太快，为了防止股市崩跌，考虑取消一些买空的限制，并考虑控制投机交易等措施进行降温。 知情人士表示，目前仲唔清楚呢啲措施系咪会获得批准或者系通过。报道指出，一旦监管机构嘅监测发现一啲投资者资金大量从线上信贷平台借嚟嘅，银行就会被要求调查股票中非法使用信贷资金嘅情况。此外，经纪公司被勒令唔好积极宣传佢全天候服务，以帮助开设新股票账户。就连社交平台亦都被提醒唔好过度宣传。对此，台湾财经网红胡彩平喺脸书贴文表示：中国股市向来就系政策市，过去经济越烂反而越喷，原因就系大家认为政府会放水救市，所以越烂越买。胡彩平指出，好不容易今年以来中共党政军倒了一大堆习近平的人马，外界盛传习近平身体很差，离走不远，很快就会有太子接班，不是就是说习近平权斗落败，习派人马尽落，四中全会即将被拔权，中共股市于是又出现了经济越烂越喷的荣景，已经好多年没看到这么喷了，因为大家都相信习近平马上就要落去了。不过胡彩平直言，上证指数、恒生指数昨日开盘仲是一片高开的，不过就随着习近平身子骨硬朗地挺住整个阅兵大典，本日的沪深港市越走就越亮，左上到右下的线图真是表达出很复杂的情绪，感觉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资本市场资深人士徐真曾经对大纪元表示，只是靠政策救不到股市，从中国的经济和就业的基本面看，大陆股市向好的基础不存在，所以说目前老百姓的储蓄资金进入股市，短期看获利的可能性很大，长期看只能够被收割的命运。9月3号北京举办了阅兵仪式之后，在9月4号 A 股三大指数全线下跌，其中一度登上 A 股股王的 AI 晶片龙头汉武纪，盘中一度跌 15.85%， 引发广泛的关注。截至到收盘，汉武纪重挫 14.5%， 市值翻到去5029亿，一日之内该股市蒸发了近840亿元。大陆媒体指出，汉武纪股价下挫和上海交易所决定调整科创50等指数样本有关。汉武纪在科创50指数中的权重将会由 15% 降到 10%， 上海交易所这个举动也都令到科创50指数在9月4号收盘下跌了 6.1%。 此外，在9月1号开盘之前，市场传言阿里云为了因应辉达断供的危机，紧急追加15万片汉武纪思源370的晶片订单，但是阿里云回应否认了这个消息。与此同时，路透社援引四名消息人士透露，虽然北京强烈劝阻采购辉达人工智能 AI 晶片，不过阿里巴巴字节跳动和其他中国科技公司对该晶片的需求仍然很强劲，因为中国对手华为和韩武纪的供应紧绷，而辉达晶片的性能好过中国产品。其中两名知情人士说，这些公司希望确保他们对辉达 H20 的订单已经受到处理，同时密切关注辉达计划推出功能更加强大的晶片。该款基于 Blackwell 架构的晶片暂时叫做 B30A， 他们说如果华府批准 B30A 的销售，价格可能是 H20 的两倍，目前 H20 的售价是10,000-12,000美元之间。他们补充，中国科技公司认为 B30A 价格很划算。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也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希望之声 TV Podcast 的频道。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